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印巴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巴基斯坦称预计印度即将发生军事打击。韩国情报部门披露朝鲜军人在俄乌战场上的战损人数。俄罗斯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两市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39人受伤。美国敦促俄乌提出具体的休战结束的建议，否则威胁停止调停。特朗普在密西根庆祝他第二任期的头100天。特朗普要求日本扩大在美国生产汽车，其新关税措施将再次重创日本。菲律宾一名中国男子在选举委员会附近携带监控设备被捕。越南举行盛大游行纪念西贡沦陷50周年，中国军人首次参加。法媒播出深度采访报道，幸存者介绍越共掌权后的血腥土改报复造成重大伤亡。瑞士对哈马斯的禁令将于5月15日生效。请听新闻。巴基斯坦周三表示，预计印度将在两天内对巴方发动军事打击。此前，印度总理莫迪批准了对克什米尔袭击事件进行报复。巴基斯坦信息部长塔拉尔在昨天半夜宣布，巴基斯坦掌握可靠情报，印度打算在未来24小时至36小时内，以帕哈尔加姆袭击事件为借口，对巴基斯坦发动军事打击。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警告说，巴基斯坦不会先发制人，但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报复。莫迪的随行人员披露，莫迪总理已在周二授权印度军队全权自主对巴基斯坦展开报复行动。尽管国际社会呼吁缓和局势，但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日俱增。在克什米尔印控区的袭击发生两天后，在一系列外交制裁协议破裂和签证取消之后，这两个在1947年血腥纷至中诞生的国家开始交火。据印军周三上午报告，两国士兵已经连续第六个晚上在克什米尔实际边界控制线开火，有的时候相距仅几十米。另一方面，伊斯兰堡宣布在24小时内袭击落了两架进入其克什米尔领空的印度小型侦察机。韩国情报披露朝鲜军人在俄乌战场上的战损人数，请听倪楠介绍。
综合路透社、韩联社等4月30日前后的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提交的最新情报评估显示，朝鲜派遣至俄罗斯协助俄军作战的部队在俄乌战场上已经有约4700人伤亡，其中包括约600人确认死亡。另有约2000名受伤的朝鲜士兵在2025年1月至3月之间被空运或铁路运输回到朝鲜，死亡士兵的遗体则在俄罗斯火化之后运回朝鲜。日前，朝鲜首次公开承认了其部队参与俄乌战争。金正恩表示，派兵的依据是2024年朝鲜和俄罗斯签署的防务条约，履行相互援助的义务，旨在协助俄罗斯收复库尔斯克地区。普京对此表示感谢，并承诺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牺牲。韩国情报机构估计，朝鲜在2024年秋季向俄罗斯派遣了约1万至1万2千名士兵，2025年初又增派了约3000人。这些士兵主要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帮助俄军收复被乌军占领的领土。由于朝鲜对开阔地形和无人机攻击缺乏应对的经验，伤亡率较高。此外，俄罗斯内部对于朝鲜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存疑，认为其在现代战争环境当中可能会成为俄军的负担。韩国国家情报院还指出，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深化。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了包括防空导弹、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和卫星技术等在内的军事支持。另外，约15000名朝鲜工人被派往俄罗斯参与工业合作项目。韩国政府对朝鲜军队可能再次增援俄军表示关注，将会密切关注朝鲜方面的动向。
俄罗斯周三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两市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9人受伤。据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的州长利萨克在电报群上说，第聂伯罗遭到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目前我们知道有一人死亡。据该市的市长也报告说，有一人在大规模的袭击中丧生，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他说的与州长说的是同一受害者。长期以来，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与东部相比一直相对安全，但最近遭到俄军的攻击，这是俄军在经过三年战斗后首次试图进入该地。周二，该地区宣布实施人员转移。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基辅和莫斯科达成停火与和平协议，否则威胁将撒手不管。法新社30日的消息说，越来越恼火的美国周二敦促俄乌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否则将停止调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不要将领土拱手让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据法新社说，华盛顿似乎正在考虑承认莫斯科已经占领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夫人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到了双方都需要提出具体建议来结束这场冲突的时候了。他并说，如果没有进展，我们将退出调解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记者问是否认为普京想结束冲突时回答说，我认为他想。特朗普还在这个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我认为他的梦想是接管乌克兰整个国家，但因为有我，他不会这么做。普京周一宣布，俄罗斯将于5月8至10日在乌克兰前线休战三天，以庆祝战胜纳粹德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普京此举是企图操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美国不希望停火三天庆祝其他的事情，而是希望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结束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密西根州庆祝他第二个任期的头100天执政。详情请听法广驻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本周二抵达密西根州，并于当晚在当地集会上发表施政百日讲话。这将是他再度入主白宫以来首度踏上这个关键摇摆州的土地。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被问及百日执政成果以及后续计划时，他自信地表示已经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或者是在完成的路上。举例来说，边境状况非常的好，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他接着指出，经济方面也表现亮眼，以前每天在贸易上损失数百亿美元，现在他已经将这个数字降得非常低。针对未来的施政重点，特朗普强调一项尚未明确公布的重大协议。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立法者将制定一篮子的法案，涵盖特朗普在税收、边境安全和能源方面的优先事项。这可能是他在第二任期之内通过的一项重要立法。特朗普将在下午抵达密西根州，并在塞尔弗里奇国民空军警卫队基地停留。州长惠特莫将共同出席。而特朗普政府在4月2号宣布对进口汽车和零件加征关税以来，已经对该州的经济造成显著冲击。美国福斯新闻就报道，全球汽车大厂斯特兰蒂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厂被迫停产，导致900名美国工人被临时解雇。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周二上午就说，特朗普将签署行政命令，针对部分进口车和零件的关税进行调整。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特朗普要求日本扩大在美国生产汽车，新关税措施将再次重创日本。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4月29日在汽车产业集中的中西部密歇根州发表施政百日讲演。在讲演中，他表示，有大量本田汽车进口美国，我不希望汽车是在日本制造的，希望能在这里制造。他要求 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汽车制造商扩大在美国国内的生产。另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推出了新的关税措施，计划从十月起对在美国以外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征收入港费，每次入港费将超过100万美元，这项税制也将沉重打击日本。特朗普施政百日讲演的集会地点位于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郊外的密歇根州马克姆县。特朗普表达了对日本汽车大量进口美国的不满，并表示，我喜欢日本，但是我希望汽车不在日本，而是在美国生产。他还提到对汽车加征额外关税的问题，尽管有人担心关税措施带来的影响，但特朗普仍然强调，这将有助于把就业和投资带回美国国内，从而保护美国的产业。特朗普在讲演中还夸耀了一系列高关税政策在汽车及其零部件上的实施成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菲律宾，一名中国男子因在菲律宾选举委员会附近携带监控设备而被捕，请听林兰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这名男子据称使用了一种名为 IMSI 捕捉器的装置，这种装置可在1到3公里范围内截获通讯内容。此前今年2月还有2名中国人被捕，他们被控在马尼拉敏感的政府和军事设施附近使用了同类设备。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发言人拉文说，这名男子是在周二被捕的，在被捕时他已经是第三次到选举委员会办公室附近活动。此外，这名男子还曾去过菲律宾最高法院、司法部和美国大使馆附近。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对此回应说，中方正在就此与马尼拉方面沟通，并希望了解情况。他强调，中方从未干涉，也无意干涉菲律宾内政，同时还补充说，奉劝某些菲律宾政客不要借涉华议题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编造故事谋取私利。4月份，北京曾宣称已经捣毁一个由菲律宾间谍机构设立的情报网络，并逮捕了3名菲律宾间谍。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表示，中国官方媒体播放的这些供词疑似被导演，而中方所称的间谍机构并不存在。互指间谍行为之际，正值菲中两国因南海主权争议关系紧张频发冲突。就在上周，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拉玛亚在参院听证会上表示，该机构认为中国是针对5月12日菲律宾选举进行网络攻击，意图干预选举的幕后指使。对此，中国驻菲使馆严辞否认。菲律宾这次中期选举将选出数百名众院和参院议员，以及数千个地方政府职位。
本周三，越南大张旗鼓地庆祝西贡沦陷50周年，这标志着越南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统一。中国军人首次出现在游行行列中。越共总书记苏林在阅兵式前讲话中说，我们的成功要归功于苏联中国的大力支持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团结。据越南国家媒体报道，30多万中国士兵当年参加了越共从北方打击南方的战争，并为防空后勤和补给提供了重要支持。法国公营电视台昨晚播出有关越南近代史的深度报道，采访了许多越南幸存者，一些人讲述了当年越共掌权后犯下的罪行，包括效法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血腥土改，导致大批越南民众死亡，幸存者流离失所，纷纷逃往国外。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满100天之际，周二他在密歇根州举行的大型庆祝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以一种胜利的和强势的言辞总结自己100天来撼动世界和美国的执政开局，称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中最成功的100天，并强调说自己将继续推进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进程。在底特律附近沃伦市举行的庆祝活动是特朗普自今年1月20日重返白宫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开集会。面对集会狂热的支持人群，78岁的特朗普一如既往发表长篇演说，他说，我怀念竞选，其演讲的风格也依然是公众所熟悉的竞选演说风格。特朗普在演讲中指责睡着了的拜登，撒谎的媒体，共产主义的法官，说盟国们在贸易方面对我们的掠夺比我们的对手还多，他将民主党对手称为疯狂的左派，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工作做得不好，抨击觉醒文化和清洁能源项目，尤其是风能，这些都是他此前演讲中惯有的内容。自1月20日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以高压推进美国优先议程，签署了超过140项行政令，大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动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同时也在国际上前所未有的掀动世界舞台，令世界震惊的同时，也让美国社会更加撕裂。在周二的演讲中，特朗普吹嘘自己在经济、国防和移民上的成就，他尤其强调其保护主义政策，声称这将为美国带来一个新的经济黄金时代。就管制非法移民，他说，我们已经达到美国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安全边境的成就，称非法移民的人数已降至最低。在周二的集会上，支持者们高呼着美国美国，一段播放被抓的非法移民剃头的画面视频更是激起了现场一阵喝彩。一位55岁的支持者在集会前向法新社说，关税现在在短期内的确会带来一些痛苦，但在将来所有的产品都将是美国制造。而另一位40岁的卡车司机马赫则称赞特朗普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说，特朗普说边境将会是安全的，而现在的确如此。特朗普最亲近的一名高级顾问马哥马丁甚至在集会上说，2028年特朗普总统，大家说好不好？这里明显指特朗普此前曾调侃的可能谋求第三任期，尽管美国的宪法对此并不允许。法新社的报道说，特朗普从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了自己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唯一的中心地位，并将整个世界卷入其混乱的轨道。他在周一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我正在领导国家和世界，并称自己过得很愉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他那样甘之若饴，不少美国人对于他发起的对中国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感到困惑。特朗普周二晚间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试图安抚这种担心，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说针对中国征收的大规模高关税是一件好事，说他们活该。法新社说，特朗普的执政建立在不断加深的分歧之上，他没有经历通常伴随着总统执政百日首秀的风光，尽管他高调祝贺自己的百日政绩，但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在急剧下滑。根据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 ABC 周日公布的最新联合民调，仅有 39% 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总统表现。当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的民调结果也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仅为 41%， 是自1953年上台的艾森豪威尔以来百日执政率最低的美国总统。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只有 39% 的人认可其做法，是他在白宫两个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民主党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没有做任何实质的作为来改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这些家庭正在意识到他们当初的错误选择。 调查还显示 64% 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过度扩张总统权力，尤其是通过大规模行政令推动政策方面引发质疑。他在就职后签署的100多项政令中，其中许多已被美国的法院驳回。而特朗普对此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中回应说，我最不愿看到的是让美国人民以为我过于集权。他说，我只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美国重新伟大。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冰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30日出版的多数法国大报头版新闻焦点继续聚焦特朗普上台百日带来的种种冲击。这位美国第47任总统重返白宫仅3个月便失去民心，签署了创纪录的总统法令，将整个世界带入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放缓，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有增无减。另外，《回声报》刊出3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法国前驻华大使撰文分析特朗普与习近平展开对决，最终可能两败俱伤。法国提议对中国平台西音和拼多多进入欧洲的小型包裹征收管理费用。法国体育用品零售巨头迪卡侬受童工和强劳问题困扰，准备出售其在中国部分业务股权。回声报刊出一篇专栏文章，法国前驻华大使白林对特朗普与习近平目前展开的博弈进行了分析。白林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展开的是一场超越贸易冲突的博弈，这场博弈已演变为一场象征国家地位的胆小鬼游戏，两国都不愿率先做出退让。胆小鬼游戏属于博弈论范畴，常被用来描述双方在激烈对抗中都不愿先让步，否则就被视为胆小鬼，但最终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如今特朗普正以这种方式挑战习近平，美国总统试图通过高额关税施压中国重回谈判桌，却低估了中国的反击能力。中国不仅实施对等报复，还借此加快经济转型，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文章指出，这场博弈是中美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表现，是现实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尽管美国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持续展现出韧性与创新能力，在电动车、人工智能、核能与航天等领域迅速崛起，显示其仍具强大潜力。诚然，中国经济当前处于放缓阶段，面临着结构性难题，尤其是人口危机。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的时代已经终结，那将是幻想。习近平与特朗普一样，都誓言要实现国家的复兴与伟大。文章作者最后指出，中美最终或将达成某种妥协，但竞争和冲突将长期存在。中国能否成功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仍是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另外，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平台西音和拼多多等低价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法国政府提议从2026年起对所有进入欧洲的小型包裹征收管理费用，费用将由平台或进口商承担，而不是消费者。回声报指出，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亚洲商品的监管，尤其是美国将从本周五开始对小包裹征税提高3倍。欧洲担心这些商品涌入本地市场。这项措施被视为欧盟2028年海关联盟改革之前的过渡机制。根据欧盟两年前启动的海关改革计划，准备取消对150欧元以下非欧盟小包裹的免税政策。今年2月，欧盟委员会呼吁议会和理事会尽快通过改革方案，因为每天已有数百架货机从中国运送包裹至欧洲大陆。在正式改革前，法国财政部希望推动欧盟其他国家尽快采纳这一措施，并表示征收的费用将用于大幅增加对进口商品的检查频次。法国政府指出，目前小包裹中 94% 的产品不合规，其中 66% 对消费者有潜在危险，主要涉及药品、化妆品等。 相关监管机构将重点打击系统性违规平台，如逃税、产品安全不达标、环保和劳工规范违规等。法国也担心中美贸易战将导致中国商品转向欧洲，尤其是法国市场。与此同时，西音和拼多多面临欧盟的调查，涉及数据保护、产品安全与商业诚信问题。此外，回声报还刊出报道，披露法国体育用品零售巨头迪卡侬准备出售其在中国部分业务股权的消息。报道说，迪卡侬正在考虑出售其在中国业务 30% 的股权，估值可能超过10亿美元。已有潜在投资者表达兴趣，但交易仍存有不确定，因为买方可能希望获得更多控制权。虽然迪卡侬强调仍致力于长期发展中国市场，但其形象近期因一项法国电视调查而受损。相关调查揭示其供应商涉嫌使用童工以及来自新疆的棉花，涉及强迫劳动，引发广泛关注与非议，对其形象和业务造成影响。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晓涵主持的聚焦台海。
大家好，欢迎收听聚焦台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日就职满百日，依照惯例，美国喜欢将就职第100天作为总统施政的重要里程碑，认为见微知著，可以以此评估接下来四年政绩的好坏。特朗普总统也不例外，计划在密西根州举行集会，庆祝上任百日的重要里程碑，并强调施政成果，并将聚焦于经济愿景、非法移民驱逐政策和外交政策转变。另外，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门也会是重点之一。根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官员指出，特朗普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鱼雷行动，行政命令将像滚雪球般接连推出，其政策影响也将波及更广的层面。但事实上，自他上任以来，各项雷厉风行的政策已经在国际间产生影响。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在25日公布最新报告，其中民调显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对美国在中国武力犯台时介入的信心也下跌。 46.7%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可能或非常不可能协助台湾。这份报告在2024年7月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针对台湾及南韩1500名民众进行调查，了解两国对于美国及其领袖的看法，并在2025年2月至5月再度针对台韩2000名受访者进行民调，重问原有的问题，并新增有关特朗普的题目。民调结果整体而言可以看出，美国被台湾视为较不可靠的伙伴，且对美国愿意协防台湾失去信心，甚至认为特朗普对全球民主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有 15.9% 的台湾受访者认为美国是非常不值得信任的盟友，相较去年7月的 8.2% 增加将近一倍。有 22% 的受访者认为不值得信任，也比去年的 15.8% 高出许多。反之，认为美国值得信任的比数则下降不少。报告也指出，台湾民众对于美国愿意协防台湾的质疑从未如此严峻，且许多政治研究指出，台湾人若相信美国愿意参战，抵御中国军事入侵的意愿会大幅增加。但若人们认为美国不会帮助台湾的观感上升，一旦台湾发生军事冲突，这将对民间社会的反应产生重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中特别提及，台韩两国政治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化，台湾对于美国是否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存在着明显的党派分歧，民进党支持者比起国民党、民众党与独立选民更有可能将美国视为值得信赖的伙伴。那么台海两岸情势在特朗普执政下又更加紧张吗？根据美国地缘政治专家伊恩·布雷默日前发布于《时代》杂志的分析，自从2024年5月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后，两岸关系紧张情势不断上升，在2025年对两岸问题态度又变得更加强硬。赖清德总统在3月时发表演说，提出台湾应采取17项策略以对抗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不久后于台湾周围发动军演回应。虽然海峡两岸这样的交锋过往也发生过许多次，但不一样的是，这次台湾与中国双方都试图破解反复无常的特朗普政政的想法。 目前台湾仍需要保护其经济免受特朗普关税压力的影响。台湾才于四月初与白宫举行首次贸易谈判，并提出台湾加美国的合作关系。另外，若特朗普不愿意承担成本与风险来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的侵略，台湾又能有多大信心特朗普会派遣美国军队和纳税人的钱来保卫距离美国海岸数千英里的盟友呢？但是布雷默也表示，特朗普的内阁中充斥着对华鹰派人士，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愿意保卫台湾这个盟友，并支持其抵抗中国。中国也知道，若是全面开战，将面临与美国直接对战的风险。这对中国以不稳的经济来说，会是一场毁灭性的赌博。尤其当中国同时又得面对美国施加的 145% 的关税。布雷默认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在军事平衡更加有利于中国军队，在中国经济更加稳固，并且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有一位更可以预测的总统领导之前，推迟全面入侵会更加安全。不过，真正的风险在于，中国将透过逐步加大对台湾的压力来考验美国的决心，并试探特朗普的反应。然而，随着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美公投管道的中断也可能会导致因事故或误判升级为双方都极力避免的全面军事危机。以上专题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晓涵撰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因巴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巴基斯坦称预计印度即将发动军事打击。韩国情报披露朝鲜军人在乌俄战场上的战损人数。俄罗斯对乌克兰第涅伯洛和哈尔科夫两市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9人受伤。美国敦促乌俄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否则威胁停止调解。特朗普在密西根州庆祝他的第二任期头100天。特朗普要求日本扩大在美国生产汽车，新关税措施将再次重创日本。菲律宾一名中国男子在选举委员会附近携带监控设备被捕。越南举行盛大游行纪念西贡沦陷50周年，首次中国军人参加。法媒播出深度采访报道，幸存者介绍越共掌权之后的血腥改革和报复造成重大伤亡。瑞士对哈马斯的禁令将于5月15日起生效。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意大利人吉安罗卡·格里马尔达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为拒绝乘坐飞机而被解雇的职工。这位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员兼气候活动家，两年前因拒绝乘坐飞机而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研究所，研究所因此以行为严重不当为由将他解雇，并且没有给予任何赔偿。格里马尔达因而向当地的劳工法院提出起诉，法院在一审驳回之后，又在上周提出了一个调解协议，提出给予他一笔经济赔偿，以此结束他与雇主之间的纠纷。由于协议是保密协议，外界无从得知其具体金额。不过格里马尔达已经宣布将赔偿金的一部分，即75,000欧元捐献给环保组织。那么格里马尔达为何未能按照研究所的要求按时返回工作地点呢？故事要从两年前说起。2023年的3月，格里马尔达被他所雇佣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全球变暖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倘若他来回多乘坐飞机，那么他此次旅行中的排碳量将高达5吨，相当于地球上一个人一年的平均排碳量。这对于一位气候活动家来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他说，在气候危机紧急的背景下，在有别的选择的前提下，乘坐飞机在道义上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且他已经向研究项目的近2000名参与者做出了承诺，他将进行一次低碳之旅。 因此他启动了一个史诗般的旅行，乘坐火车、汽车、轮船等穿越了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的皮卢支省，他还受到了当地警察的护送。当然，由于中国和缅甸边界的关闭，他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不得不乘坐了两架小飞机，最终花了35天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在抵达目的地之后，研究工作进展又因多件意外事件而受到阻挠，当地的火山突然爆发，他个人遭到武装抢劫，此外他还遇到了签证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件使调查研究工作进展缓慢。然而在他抵达当地6个月之后，研究所要求他在5天之内返回办公室，也就是在2023年的10月初必须返回。由于他依然拒绝乘坐飞机，他最终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才返回办公室。他通过乘坐了火车、货船、轮渡和汽车，行驶了28000公里，穿越了16个国家，最终花了72天的时间才返回德国。不过这2个多月的旅行却使他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令他感到费解的是，拒绝乘坐飞机是他最近10年来给自己设定的限制。10年来的缓慢旅行中，他始终受到他的雇主的支持，研究所甚至还对他的行为进行了宣传。不过2023年年底返回德国时，他却接到了被解雇的通知。对瑞士洛桑大学生态经济学专家朱里亚·斯坦伯格教授来说，此举很明显是由于格里马尔达参与了科学家反叛组织的气候行动。该组织在欧洲多个国家设有分部，其成员近年来与激进气候活动组织一同积极组织气候活动。不过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拒绝就此作出回答，强调不会公开评论研究所的内部事务。那么格里马尔达的行为是否有些疯狂？对此他本人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花2个月的时间来旅行，他也不想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他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重新思考自己的每次旅行是否合理，所谓的正常行为它的界限是什么。究竟是谁更疯狂？是拒绝乘坐飞机，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行？记得法国的环保网站和包代就曾经与他联络，要前往他所在的德国的家中对他进行采访，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做现场采访，因为记者必须乘坐飞机或者火车，这都会导致不必要的碳排放。不过格里马尔达也为他的执着和拒绝妥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年多来，他始终未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计划下个月作为独立研究人员再度返回巴布亚新几内亚。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因杯葛飞机而被解雇的学者终于获得司法赔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特朗普执政100天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总体来看，特朗普在文化艺术上做出的干预主要是机构性的，他抓住美国主要的文化机构，像肯尼迪中心、史密森尼联盟等等，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抓的是方向性的问题，和他竞选时的承诺有关，就是美国是什么人的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美国。美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文化多元化、性别觉醒的呼声，不是特朗普眼里的美国。这些多元化和性别觉醒之前通过文化艺术深入人心，现在特朗普要反其道而行，把这些理念从文化艺术中拿掉。特朗普在今年2月当上了华盛顿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席，他承认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肯尼迪中心，但表示我在那里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引起我的兴趣。肯尼迪中心是一座位于华盛顿波托马克河畔的大型建筑，是美国最大的文化机构之一， 每年接待200万游客，举办2000多场演出，其中包括歌剧、戏剧、音乐会、芭蕾舞，也是美国国家交响乐的圣地。肯尼迪中心的剧目之前基本上是古典曲目，可是近年来已经慢慢将更有现代风格的曲目收编进来，以代表美国的文化多样性。有什么理由要对这个一直享有美国两党政治支持，而且公共资金仅占 17% 的机构进行管控呢？原来，特朗普对一场变装皇后表演不满。他说，就在去年，肯尼迪中心专门针对我们的年轻人举办了一场变装秀，这种行为必须停止。特朗普清洗了董事会，把亲信们安排进去，还解雇了肯尼迪中心的董事鲁特。现在有好几名艺术主管已经辞职。那美国文化圈都在问，下一个要轮到谁辞职了呢？3月27号，特朗普发布总统行政命令，要把美国的史密森尼联盟打造成为鼓舞人心和美国伟大的象征。在这项题为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的行政命令中，特朗普要求副总统万斯和国会合作，取消对贬低美国共同价值观、基于种族分裂美国人民、宣传和联邦法律不符的项目以及意识形态的展览的联邦资助。万斯在担任副总统以后，自动获得史密森尼联盟董事会的席位。史密森尼联盟由21家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以及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组成。特朗普已命令万斯清除所有上述机构的所谓不当、分裂或反美意识形态。他说，有问题的展览包括《权力的形状》、《种族和美国雕塑的故事》。他说，展览宣传美国和西方价值观本质上是有害的和压迫性的说法。这个展览将持续到9月14号。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说，展览探讨了雕塑在理解和构建美国种族概念方面的作用。另外被特朗普点名的还有美国国立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以及还没有竣工的美国妇女历史博物馆。特朗普还要求美国内政部长修复包括公园和纪念碑在内的联邦财产，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财产在过去5年中被不当移除或改变，目的是持续对美国历史进行错误的修订。特朗普的命令是他努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塑造美国文化的一个动作，这和他在1月份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联邦资助机构开展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项目，并且接管肯尼迪中心及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脉相承。星期一，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借到美国林肯中心接受颁奖的机会，对特朗普这100天的执政狠狠地批判了一番。他对观众们说，我甚至怀疑到这个由一个不尊重人权的自恋的独裁者领导的国家来是不是合适。看起来他要改变脆弱的世界平衡，谁也拦不住他。特朗普和他的百万富翁朋友们和他的财阀朋友们，无论他们怎么狡辩，说一套做一套，颠倒黑白，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现实是和我们所经历的完全相反的。阿莫多瓦尤其提到特朗普对跨性别权益的侵犯，他提到跨性别女演员 Hunter Schafer 是家庭票房电视网 HBO 播映的片子《亢奋》中的女主角。她说，她在申请美国护照时把自己的性别选为女性，可是护照还是把她定为男性。阿莫多瓦说，这种政策非常的残忍。在林肯中心，阿莫多瓦说，特朗普先生，我希望你听到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你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败笔被历史记住。你的幼稚和你的凶狠有一拼，你将作为21世纪初对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人走进历史，你将作为一个灾害走进历史。阿莫多瓦把他得到的奖项献给了最近几个星期被驱离遣返的人， 献给女演员 Schiffer， 也献给哈佛大学。他对哈佛大学不屈服于特朗普向知识和文化挑起的战争表示敬意。另外一方面， CNN 报道说，今年三月俄罗斯总统普京送给了特朗普一幅特朗普油画像，画是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转交给特朗普的。威特科夫在卡尔森的博客节目上说，这是一个俄罗斯顶尖画家画的非常漂亮的肖像，他还说特朗普非常感动。画这幅画的画家叫萨夫罗诺夫，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创作过程中他意识到这幅画可能有助于拉近俄美之间的距离，所以决定不收取任何费用。他还提到普京后来联系他说，这幅画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一步。之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月24号证实，普京确实向特朗普赠送了一幅肖像画，并把它称作私人礼物。一开始佩斯科夫拒绝提供更多细节，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透露，他在3月中旬与普京会晤时，佩斯科夫委托他将这幅画转交给特朗普。佩斯科夫还表示，尽管俄美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有共同愿景，但仍然有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后来克里姆林宫向 CNN 证实，这幅赠予美国总统的画作描绘了特朗普在2024年7月与宾夕法尼亚巴特勒举行的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后，在舞台上举起拳头的场景。画作出自俄罗斯著名的艺术家萨夫罗诺夫之手。萨夫罗诺夫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对他来讲，展现特朗普遭受暗杀时的鲜血、伤疤和勇气至关重要。他说，特朗普没有崩溃，也没有感到害怕，而是举起手臂，表明他与美国同在，并将把美国带回到他应有的位置。萨夫罗诺夫介绍了创作特朗普肖像的经过，他说，有人去找他，说希望画出他眼中的特朗普。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去找他的人是谁，后来解释说，作为一名有名的艺术家，有些客户不会向他过多的提画面细节的要求，所以他怀疑是克里姆林宫。后来普京本人真的联系了他，告诉他这幅赞美特朗普的肖像是改善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重要一步。特朗普举起右手，脸上溅满鲜血的戏剧性画面成为他总统竞选中力量的象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体育。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特朗普接近费城老鹰队庆祝超级碗的胜利，多名球员选择缺席，引发外界关注。综合队报、世界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的消息，在以40-22战胜堪萨斯城酋长队，夺得了今年超级碗冠军之后，费城老鹰队日前应邀前往白宫，受到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接见，但并非所有球员都到场。事实上，前往白宫的老鹰队成员人数甚至还不到全队的一半，约15名球员都缺席了。由于这次活动的性质为自愿的性质，球员和教练组成员均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应邀参加。当地时间4月28日，特朗普在华盛顿接见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式橄榄球职业球队费城老鹰队，以庆祝该球队今年2月份在超级碗当中的优秀表现。在美国自里根政府时期及1981年到1989年之间以来，就出现了一项传统，即在主要体育赛事当中夺冠的球队通常会受邀前往白宫与当时的总统留影贺念。但是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入主椭圆形办公室之 后，这一传统多次被打破。在他上一次总统任期当中，包括费城老鹰队在内的多支球队曾经因不满其政府的多项政策而拒绝前往。例如在2018年，老鹰队曾公开表示说不会前往白宫，以此表达对特朗普政府方针的抗议，导致当时特朗普最终取消了他的邀请。自今年1月20日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迅速推进其充满争议的各类政策。例如他下令在全美范围内废除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相关项目，频频抨击跨性别群体，在移民问题上封口拘谨，并启动对联邦机构的重组或裁撤。和其他领域相比，体育界对此几乎没有公开反应或表态。过去体育界曾是社会议题当中较为活跃的声音之一，如今却显得格外沉默。到了今年的四月，老鹰队的老板杰弗里·卢里曾明确表示说不会强迫他的球员前往白宫参加活动。他当时说，如果你想去，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会很开心，如果你不想去也完全没关系。事实证明，本次缺席者当中包括超级碗最有价值球员四分卫杰伦·赫茨、外接手布朗、德冯塔·史密斯、防守球员扎克邦、布兰登·格拉汉姆、乔什·斯韦特、贾伦·卡特等人。对于本次多名球员未能到场，白宫方面的解释是，这只是他们日程安排上出现了冲突。不过在此前出席《时代》杂志年度盛典时，有记者在红毯上就此提问赫茨是否会赴白宫参加庆典。当时的赫茨含糊其辞，他环顾四周微笑后离开，留给外界猜测的空间。与赫茨相反的是，球队新加盟的跑卫塞康巴克利则参加了白宫的庆祝活动，并在白宫活动前和特朗普一同在新泽西州打了高尔夫球。之后他还搭乘了特朗普的私人飞机，一同飞往了华盛顿，参加了老鹰队的庆功活动。据特朗普表示，巴克利对这一段乘坐空军一号的飞行经历非常享受。这一举动在社交媒体上给塞康巴克利招致了海量批评。对此巴克利回应说，也许我只是单纯的尊重总统这一职位，这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他还解释说，不久之前他也曾和奥巴马等民主党人一起打过高尔夫球。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特朗普公开支持备受争议的一项橄榄球战术，这一战术由费城老鹰队熟练掌握并频繁使用。具体而言，是由四分卫在进攻中被队友从后方推动，以推动其进入达阵区完成得分。特朗普表示，我希望他们保留这一战术，我很喜欢它，这既刺激又有些不一样。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将于今年的五月份就这项备受争议的战术做出裁决，反对者则认为这一项战术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特朗普接近费城老鹰队庆祝今年的超级碗胜利，多名球员选择缺席引发外界关注。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印巴紧张局势一触即发，巴基斯坦称预计印度即将发动军事打击。韩国情报披露朝鲜军人在乌俄战场上的战损人数。俄罗斯对乌克兰第涅伯洛和哈尔科夫两市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39人受伤。美国敦促乌俄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否则威胁停止调解。特朗普在密西根州庆祝他第二任期的头100天。特朗普要求日本扩大在美生产汽车，新关税措施将再次重创日本。菲律宾一名中国男子在选举委员会附近携带监控设备被捕。越南举行盛大游行纪念西贡沦陷50周年，首次中国军人参加。法媒播出深度采访报道，幸存者介绍越共掌权之后血腥土改和报复造成重大伤亡。瑞士对哈马斯的禁令将于5月15日生效。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届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兰主持，感谢日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首饰箱的秘密》第59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L'affaire du coffret. 59e.
人们都在等待收场，希望既不是让 Pierre 也不是黑内作为罪犯来约会。到点了，该去找张旦警长做 briefing。
Bon.Nous avons reçu un appel de notre collègue, commissaire Magne, spécialiste du réseau Sud. Il parle d'un antiquaire parisien.
Un antiquaire ? Soupçonné de vol ?
On écoute d'abord M. Favre, et on parlera après.
Jeannin, c'est Magne, Charlemagne à Milan. J'ai une arrestation. Deux Italiens et un antiquaire parisien.
Excusez-moi, je ne comprends pas. Une arrestation ?
Oui.Arrêté par la police. Tu comprends?
Ah, 明白了。他们抓获了两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巴黎的古董商 René.
J'ai une arrestation. Deux Italiens et un antiquaire parisien. Mais pas de coffret. Faites attention à Marseille.
Pas de coffret. Donc, eux, ils n'ont pas volé.
Étienne, appelez quand même votre ami René. René.
Et voici mon ami René Dubonpré. Il est antiquaire.
Salut René! Alors, le nouveau brocanteur de Clignancourt? René? Antiquaire et brocanteur, ça fait beaucoup.
Cette affaire, c'est 5% pour nous. On a dit 20 000 euros et pas plus.
30 000?
Mais 1 000 euros, c'est plus risqué que Paris. Dis-moi, tu connais du monde là-bas?
Le réseau Sud et les affaires de René, je suis un gars.
Étienne, appelez quand même votre ami René. Je vous donne la ligne spéciale. Il en sait peut-être plus que... On vous enregistre.
D'accord.
Aïe, aïe, aïe. 可怜的 Étienne, 他最好的朋友。
Allô? René?
Étienne, ça va?
René, où es-tu?
Je suis encore à Milan. Les pianotis ont trouvé des objets intéressants.Je leur en ai acheté. Et aujourd'hui, je les vois pour une autre affaire.
Fais attention, gamin.
Mais oui. Écoute, je dois y aller. Je te rappelle plus tard. Ciao.
René 不是太天真就是无知。总而言之，他对他的买卖欣喜若狂。
Les pianotis ont trouvé des objets intéressants. Je leur en ai acheté.
他们找到了物品，但是 je leur en ai acheté. 等一下 ，il a acheté des objets aux pianotis. Il leur a acheté des objets. Il leur en a acheté. 他向他们买哪些物品？哎呀，这些代词真复杂。
Bon.Cet antiquaire parisien, ce n'est pas René Dubonpré.
René n'est pas un voleur.
Je l'espère.
说真的，黑内不像盗窃犯，但是詹娜并不完全肯定。
Faites attention à Marseille.
总而言之，在这儿，在马赛，这些一点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计划。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Copper Bank.